你要来，要来到你面前，要再一次要感谢赞美你，因为这个过去一个星期就是很难得的，很难得。你给我们那么好的牧友，可以就是把你的话语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这个使命是就是给我们
就
所所应该要做的，应该要行的，这个就是大使命的路。我们知道这是你的旨意，所以我们无论是华人教会或者是别的门与门的教会，都要行这条路。
嗯，
这是完全的你的大使命的commandment。现在我们好像我今天我们如果要学习这个 10-point window， 请你给我们你的新的阳光，在这个方向知道这些的 10-point window 的需要，所以我们都要常常为这个地方特别的祷告，因为这是最后的一步，就是看到华人就是在这里可以得救。我们就是把这个workshop 这个时间交在你手中，请你使用，Sharon 就是跟我们分享的，我们就是我们耶稣基督的谢谢。
阿门。
阿门。谢谢。
谢谢谢谢。
好，今天呢，我是先给大家看，没有 transparency。没有 overhead projector， 本来是应该可以打出来的。好，我想这个就让大家看整个的图，阿姨过来。好，
等一下。
等
一下。
OK。啊，这个呢，我上次可能只是把这个，放给你们看。
嗯。
是从1900年开始。啊，这个是整个全世界的人口的数目，这个有人的地方。1900年的时候，福音派的信徒就只有5%。然后到1998年的时候，是的，到达11%，是整个的这增长。这个是全世界的情况。而每一周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增长的最快的是哪里？
拉丁美洲。
你看，4%到14%。可是非洲更厉害，3%到13%。然后，这个欧洲跟美洲这些的增长的不是太多。然后亚洲的不是太好，1%到5%。所以昨天晚上马牧师说。在前面来看，亚洲是最主要的地区，就是这样的意思。因为亚洲的人口是最多的人口。亚洲的人口是最多的人口。然后我们去传福音的话，不是向地方去传，而是向人去传。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说，从全世界的人口，如果从1970年开始的话。你看，就是说基督徒的情况，他们是增长了126%。整个的世界的情况 ，Asia 326%。所以看到神其实也很恩待亚洲，亚洲是最慢一个地区接受福音的地方。可是在这个世纪里面，神其实也是很恩待亚洲。然后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all Christians 是大概占全世界的人口的1/3。这个 non Christians 是70%。1/3大概是叫做 Christians， 可是这个 Christians 呢，就是在西方的 定义里面就包括天主教徒、
嗯、
然后东正教、
嗯、
啊其他的、
嗯、
啊那些，所以只有11%是福音派的，我们说福音派的人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基督徒真的是对福音有负担的，愿意传福音的信徒的话只占11%，其实是很少很少一个 percentage 的那个情况。
嗯
嗯，好，所以就说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使命的确是很重大。昨天晚上王牧师说，如果每一位基督徒包括其他的这些啊，真的能够负起我们的责任，向四位啊非基督徒来传福音的话，我那个大使命就可以完成。这个是很的确是很理想的讲法，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是太愿意传福音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比较起来是对福音有负担的，所以我们的责任更加的大。如果是说一个像四个的话，如果我们一个像十个传福音的话，啊，这个就有一点的盼望。
也是不来的。4年之内，1年一个，4年就来。
不敢说，啊，的确是现在就是说很多迹象是耶稣快来了，可是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
是。
不过昨天晚上王牧师也提醒我们，就是说神的应许，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啊，这个也是我们的工作，也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印证。这个其实啊，然后昨天晚上丹尼里弟兄他提起来，就是说如果要整个中国的宣教真的是走上去宣教之路的话，啊，需要啊有宣教的运动加入起来。所谓宣教者的运动家，就是说不单单他是做宣教士，而是能够带起整个华人教会做宣教。这个就是叫做宣教运动家。而在华人教会里面来讲，现在唯一的可以说是整个海外华人教会的合一的运动，或者是华福音宣教运动，就是华福运动。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华福运动有多少？
很有限。
OK。
我觉得那个是比较高层的华人教会领袖的
activity。好，有很多人怀疑一些的运动，或者说怀疑一些为什么要开大会，开一些的宣教大会，究竟这些的大会对整个福音变传的关系究竟有些什么的帮助？很多人都会这样的怀疑。这个是对一些的开大会，对一些的宣教运动的怀疑。第二是对一些好像做研究的人也有怀疑。究竟导致那么多这个
这么多
data来干什么？不好好的去传福音，
做学术。
对，因为可是你就知道找到这些data出来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啊，是做很多的 research 才出来的。一个这个教授根本你看他就是 research 的教授，
对
啊，宣教学的研究的一个的教授，他会他应该今年出来，我还没有看到那个叫做 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
OK。
那 David Barrett。那这些我们都要作为我们对宣教有负担的，都要知道这些究竟的关系是在哪里。那为什么我们会支持一些的机构去做这些的 mission research， 或者是说支持一些的宣教的运动？这个如果我们作为教会的领导的同工的话，也要帮助弟兄姊妹去了解。我自己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不是太了解，教会就做教会的工作就好了嘛。好，然后这些的宣教的运动，或者说宣教的大会，究竟对整个的福音变传有些什么的关系？我那天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把整个的表出来，从1910年的那个爱丁 岛的宣教会议里面。其实在1890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那个学生志愿运动，他们的口号就是说，在他们的那一代里面把福音变传。那个时候就福音变传全世界的这个观念，其实100年前就已经有了，1890年的时候有。他们所以那个时候的学生运动是在美国。1910年爱丁堡的这个会是在英国，是一个全世界的教会的一个宣教会议。那他们那个时候也是也是重新来 emphasize， 就是说希望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把福音编传。啊，单单是以中国为例，就是说开了这个会以后，啊，对这个会对中国有些什么的影响？其他的国家是啊，其他的影响啊，很多很多不同的影响。就是说，从这个会里面就发展到一个整个的合一的运动，的教会合一的运动，以前而且是一个宣教的运动。那对中国有些什么影响？我那天没有很详细的讲，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已经不超过时间了。那天，1910年那个会之后，他们觉得就说只是开一个大会，的影响力不是太大。就说怕只是参加的人一时受了感动，慢慢过一年两年就淡下去了。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叫做Continuation Committee， 从每一个很多的国家选出来不同的人来组成一个叫做 Continuation Committee， 继续的把宣教的负担、宣教的意向带给各国。在中国他们也选了程静怡，不知道大家没有听过。好，不 OK， 不清楚啊。这个是20世纪啊前期啊中国教会里面一个蛮出名的牧师。然后他就选了他来在那个 continuation committee 里面，他们叫做中华续行委员会 continuation， 连续的续行委员会。从那边开始，他就啊，1913年就成立了，在中国。可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的教会还是比较弱，所以就变成啊，爱丁堡的那个的续行委员会的总会，透过程静怡牧师的安排，就来中国举行很多的布道会。所以那段时间就说整个的爱丁堡续行委员会就在中国帮助中国开始一个本地的布道的运动。所以从那边开始之后，慢慢的也把中国的教会带起来了。其实在1870年的时候，就说19世纪末的时候，在中国宣教士已经开始有一些的宣教的会议。可是前面的三届都没有邀请华人去参加。所以为什么是说中国的教会对宣教的意识不是太深？的确是宣教士有责任。开始的时候3次的宣教会议都没有邀请华人的同工来参加，第4次是1917年的时候才开始邀请中国的同工来参加。所以变成中国的同工对宣教的意识，对他们的责任比较慢慢的才起来，是这样。所以1913年之后，整个的就开始有一些的好像本色化的运动，就是说中国的牧师传道人才慢慢的起来，觉得他们对全国的福音变传有责任。所以之后就一九 2019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全中国的一个福音协进会，这样慢慢的就宣教士就把 leadership 的责任就慢慢的移交给华人教会，给中国的同工们，所以20年代1919年开始有一个叫做中华归主运动，也成立了中国中华国内布道团，之后慢慢的20年代末的时候，也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华国外布道团，是这样的一个的情况，所以一个的福音大会可以帮助另外的一个国家，帮助一个国家慢慢他们的自己就起来了，做他们的福音工作。所以说，的确是开这些的大会，好像有点劳民伤财，对不对？你是一个世界性的会的话，你邀请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去参加，这样的话，好像每个人都要飞去那个地方，而且办一个大会所用的费用很厉害。那可是，如果是说那个大会能够眺望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整个的民族的教会起来的话，这个是很值得的一个做法。然后，1974年的洛桑大会，我那天我不知道哈，我大概没有带来，大概没有带来，可能要画一下，大概你们都不记得那个洛桑的那个跟华府的关系，对不对？对。OK。好。
麦克斯有讲吗？
啊？
麦克斯有讲，麦克斯没讲。
麦克斯没有怎么样讲。OK， 1910年就是爱丁堡的那个大会。
对。
之后呢，就是说他们是影响一些的地区啊。我刚刚是讲是说，1913年的时候就中国就开始一个中华续行委员会，这样就，然后1919年就有一个中华归主运动，然后慢慢的开始就是说有一个叫做五年运动，就是说希望在五年以内他们的人数跟堂数的增长一倍，这样。好，然后那个五年运动是在国内的，在北美的教北美的教会，北美的华人教会北美的华人教会第一间的华人教会，我那天提了一下，1853年是在三藩市，1853年第一间华人教会在美国是在三藩市。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的影响，在美国的华人教会也有一个三年运动，所以这些都是带起华人教会里面的一些的福音变传运动，可以这样说。好，这个是这一边。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是就跟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不对？都，而且是20年代跟30年代是差不多，应该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是那个经济衰退的时间，所以变成就是说这边那段时间的那个 activity 就比较少了一点，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Billy Graham 是40年代的后期，就慢慢神把它兴起来了，就大概是1949年他开始的，1950年代的时候就在美国很多地方他已经举行布道会，所以他这样而且那段时间，他就跟新派神学的那个那些的就很分明，因为新派的神学他们对做布道啦、做这些啦，他们是很不以为然，而且就是说整个的世界刚刚开始20-30年代的时候，他们觉得人是性善的，可是经过那么多的大战以后才会知道人根本是恶的，是有罪的， 有罪性，使到我们根本是恶的。所以从50年代的后期才慢慢的形成所谓的福音派。Evangelicalism 福音派。啊，所以就在哥培里的哥里汉的安排之下，在1966年的时候，他第一次在柏林就有一次的宣教会议。第一次的宣教会议，这个就是说跟1910年的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呢，就是说是在福音变传里面，它是一脉相承的，是不是这样念？对。从这一次的会之后，他在很多的地区，在美国，在欧洲，在拉丁美洲，在亚洲都有分区的会议，是从柏林这个出来的。而在亚洲的那个是在新加坡举行，新加坡举行的时候，华人教会也有参与。啊，王牧师啦，啊，谭牧师啦，他们老一辈的人都有参与。那从这虽然是他们有参与那个，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说要成立一个华人的一个联络，这个是亚洲地区的，是包括所有亚洲的国家，而不单单是华人。可是慢慢的就是举行了66年的那个会之后，74年高培里，因为这个好像美国是69年吧，欧洲71，拉丁美洲我不是太记得，是这个好像是1967年，这个我不是太记得，其实应该把那个表引进给你们了。因为今天是那个影印机坏掉，所以我没办法做影印这些的资料给你们。74年在Switzerland 瑞士的 Lausanne 那边举行，因为经过很多年了，所以高培里又觉得全世界需要一个推动，所以他在74年的时候就在瑞士的洛桑来举行一次的全球的福音会议。而这一次里面就有70位华人去参加。其实他们还没有去参加以前，王永信牧师自己里面心里面就已经有一个感动，就是说既然全世界的教会都可以在一起的，在一起商量怎样把福音变传的话，为什么海外的华人教会不可以？所以其实是在70年的洛桑的会聚会期间，华人的同工们他们每天早上提早一个钟头到会场祷告，求神帮助他们。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有这个的心思啊，这个的是王牧师神感动他要做的。他说70个代表就决定是要在2年之后76年要举行一次的海外的华人教会的福音会议，所以他们叫做世界华人福音会议。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开放嘛，而且其实现在的话也不能派人出来参加，所以是世界华人福音会议，是海外的，全部都是海外的华人来参加。第一次是在香港来举行，其实那次也有很多的压力，就是说虽然香港那个时候是英国的地方，可是大陆也给香港一些的压力，说从台湾来的代表不能超过多少这样。这些外面的人不是太知道，就说里面的同工才知道。然后我很记得那次是本来台湾的报名有300人，300多人，因为第一次的大会是1600人参加嘛，从世界各地的来的，而台湾的名额那个时候是300，报名了以后 就我们要跟香港的移民局来申请啊。
嗯哼。
然后他们给我们的名额只有75个。
那
300人他只能够，他说好75个，啊怎么办呢？
嗯。
所以那个时候香港的教会的确是很合作，就是说有一些的牧师传道人就根本是以他教会的名义来申请。
啊。
他们邀请他来，您是台湾来的还是？
台湾来的。
啊，就是说是用他们教会就会前或会后邀请他讲道，这样的话他那个时候香港政府其实也很松，就是说他的不是单单给你可以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这样的话你就有 flexible， 这个中间你就可以来参加大会嘛，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啊，是所以后来来的人好像200多少，我是不是太记得。然后最惨的就是会后呢，香港有一个就叫青年布道大会。
嗯，
因为觉得趁着这一次的华埠大会的话，年轻的人也让他们能够有一些接触福音的机会，而且也是鼓励出席人对整个的香港的负担，所以我们就在会后就举行分区的香港，就是有香港九龙新界很多不同的地方，就分区的青年布道大会，邀请讲员过来。那个时候是周连华牧师没有来参加华埠会，他好像是没有空，只是会后的青年布道大会他来。怎么知道我们把所有名额用完了？不知道，不记得周连华牧师，因为那个是单单是想到那个会，就没有想到他就真的是谈了。到最后的时候没有什么办法，然后我还所以就说我们的海报什么都已经
印
了，他周牧师明天晚上要讲到，今天早上还没有拿到他的签证。好惨哦那次。然后后来呢，就是说是我们后来想到一个什么的办法呢，就是说有一些出席人一聚会完了以后就马上走了嘛。所以我就说这样的话有人走了，我们还把那个75个名额的话，有一个可以补上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是香港是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可是那段时间跟特别是76年的时候中国很多的改变，毛泽东去世啊，然后周恩来去世和毛泽东去世，四人帮的情况，所以他也给香港的一些的压力。这个是题外话了。好，所以76年的大会以后就开始了那个华埠运动。就开始了华埠运动。那所以我们就说国际性的会议对地区性的会对地区性或者对民族其实是的帮助也很大的一个情况。那华埠运动那天是王志学牧师提的，就是说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临，是华埠运动的口号。就是说我们盼望普世的华人教会，不论你是哪一个地区的，都有同一个心智。那个心智是什么呢？是要广传福音直到主临，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广传宣教运动。是华人教会里面的一个宣教运动。已经今年明天就是2000年了，就是说从76年一直到现在。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神的确也让华人教会透过华埠运动有一些的联系。以前在华埠运动以前，各个地方的华人教会没有什么的联系， 台湾的、跟香港的、跟北美的、跟欧洲的教会没有联系。
嗯，
所以华服运动也是一个联络网，一个 network。 那负责推动整个华服运动的，除了华服联络中心是办公室在香港以外，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地区他们都会成立区委会。那所以其实真正推动华服运动的可以说是区委会来推动，而华服中心在香港的 office 只是做仆人的工作，是帮助各个区委会怎样把普世宣教的意向、广传福音的意向能够帮助他们去推动。当然是每个地区会有不同的情况，可是我们的总目标都是一样，是把福音变传。香港的华服中心是联络区委会，是联络区委会，然后区委会就联络他们本地的教会，那些堂会帮助他们，然后区委会跟区委会当中也有联系。比如说在美国，他们有美西区啦，或者说美南区啦等等的，美中等等，然后东岸也有美东区这样。在 Boston 那边他们也有美东区，他们中间就有一个叫做联区的办公室，是在 Los Angeles。 所以之间是一个互相帮助的关系。然后明年，现在讲还是明年，2000年的3月16日到20日，在有一个叫做反美的 Pan America 的华服大会，对，是由美有没有这里啊？这个是华服中心的工作，好像这个呢，就是
不是这个，不是华服的。
对对，他没有提好吗？对不对？
没有。
OK， 这个呢就是加拿大、美国的华服联区，然后就加上中美洲、南美洲的华服联区来举办的。其实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支持、去 support 的，因为他们会邀请每一个地区，更特别是中南美，来报告他们那边的需要。北美的华人教会，加拿大跟美国的是北美，北美的华人教会在人力物力方面比中南美洲的强多了，所以他们就盼望能够加拿大跟美国的教会能够对中南美洲的教会有一些的帮助。
这个会议就是是不是后来延期那个会议，就是从好像这个时候延到
对他们是怕 Y2K。
OK
因为中南美洲可能的确有一些的国家的飞机出来不敢飞，美国的可能 就问题不大了。
不过他们给的理由是说很多牧长 time schedule 的 conflict 什么的
内部的原因是
可以理解
加拿大美国没有问题了，就是说是怕这些的国家的
是该考虑
不过他们就是说非洲你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根本他是用人手的嘛
也对
最怕是已经有一些科技可是不是那么 up to date 的，他们是怕这些。
是 OK到三年应该已经可以了
所以他们是改期，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北美的教会如果能够帮助中南美洲的教会，就说做姊妹的教会的话，pair up 的时候就很好，我们可以以他们跟他们一起合作，好像我们的宣教区一样，帮助他们培训他们，对不对？比如说你 Ed 做例，比如说何弟兄的教会跟 Ed 开始的工作 啊，成为姊妹的教会，然后你们教会就派弟兄姊妹去帮助他们的培训，而且也帮助他们教导他们做个人布道的工作，然后帮他们是说在他们的地区里面不单单去华人当中工作，也可以去其他的巴拿马的其他的人那个城市，所以只是这样的一个的配合的话是很好。啊，如果北美的美耶间教会，其实我们在北美的教会来讲，比起其他地区真的是神的恩典更多，我们应该可以帮助其他的教会。好，这个是讲到整个的普世的福音运动对我们华人教会有些什么的帮助。好，另外要提的是公元2000福音变传运动，啊，这个的运动又对普世的教会有些什么的贡献 ？OK， 在80年代的后期，神不约而同的在一些的机构，或者说一些大的宗派的领袖的心里面，让他们看到，他们要有一个计划怎么去做。不约而同的，他们就选公元2000年做他们的 time frame。1987年的时候，王永信牧师被邀请做洛桑运动的 international director， 国际主任。那他有一天晚上他就睡不着，然后他就在想，因为他刚刚接洛桑的运动，他1976年到1986年是在华福，然后因为华福运动是从洛桑运动出来的，而且华福运动做得比洛桑运动好，这个是我们可以觉得自豪的地方，所以他们洛桑运动也看到华福运动做得好，就希望王牧师从华福运动退下来以后就帮助洛桑的运动。所以1987年大概是他1月才上任的，洛桑运动的国际主任。他大概是2月、3月的时候，大概是3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就睡不着，他就问神在前面应该怎样帮助整个的全世界的教会在福音变传上面更加的努力。就神就让他看到很多的机构不约而同的以公元2000年做他们的工作的计划，所以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By the year 2000 What God is trying to telling us to do something like that。那篇文章他就列出来一些的他所知道的一些的比较大规模的以公元2000年做福音变传运动的目标的一些。然后他这篇文章还没有发表以前，他就先寄去一些的各个地区的教会领袖，请他们发表意见。那知道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回应，觉得是神可能是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需要我们一起的合作把福音变传。所以从那个时候就慢慢的有那个公元2000福音变传运动那个 idea 出现了。那洛桑运动他们那个时候的执行委员会感觉到他们最首要的责任那个时候是筹备1989年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二届洛桑大会，而且他们也觉得只是一个联络网，他们怕有一些不愿意用公元2000年做施工的目标，可是有一些其他的机构他们就很盼望能够这样子去做。他们说不是说主耶稣在公元2000年再来，而是鼓励我们，就是说做事的时候是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目标，就说10年的计划或者是怎样的计划而已，所以他们就觉得 鼓励王牧师继续的探讨在这些方面可不可以帮助全世界的教会在做。所以从1989年洛桑大会完了以后，王牧师就退下来了。其实王牧师从洛桑运动退下来的时候，他已经是65岁了，那年的确是应该退休的年龄。好，记得我们神学院的院长或者是说我们的dean，在美国人的机构里面也是65岁要从行政的职位退出来。我不知道在塞格兰的机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60、65、70看看是在什么工
作呢。好，我们学校好像Fuller校长也是65岁要退下来，他可以再做教授，可是就不能负责行政的职位。校长呢，跟我们的dean都是这样。
这个 department chair 可以到70岁，也是 state university 也是这样。
OK， 我们学校就是有点轻，所以他就65岁那个时候就退下来了嘛。然后那些的教会的领袖就鼓励王牧师继续的推动普世的教会，以公元2000年做我们的目标，因为1989年到公元2000年还有10年的时间。如果这10年能够把整个的福音运动带起来的话，真的是对整个神的国度是很有帮助。那所以王牧师虽然是辛苦了，可是他也觉得这个是值得去做，所以就成立了公元2000的福音变传运动。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公元2000的福音变传运动是由第三世界的教会领袖来负责，1910年的、1966年的、1974年的，都是白人来负责。从1989年开始，就是主后2000福音变传运动，就是由第三世界的人，王牧师是他们的 International Chairman， 而他们总干事是 Louis Bush。Louis Bush 是阿根廷的人。所以就是说看到神慢慢的兴起第三世界的教会，而且从80年代开始，神在第三世界教会里面，第三世界的教会里面兴起更多的宣教士。以前我们说宣教士都想到是白人，可是现在的宣教士一半以上的是第三世界的。更特别，我们从近代开始已经把 people group 的 idea 提出来的时候，在印度、在非洲、在缅甸，他们有一些的宣教士是他们本国的宣教士，就是说去向不同的人、不同种族的人、不同语言的人找宣教的工作。比如说在印度有3000个 people groups， 好厉害哦。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字都不同的，所以虽然都是在印度那个地方，如果你去另外的一个民族去传福音的话，真的是 cross cultural 跨文化的工作。所以是在亚洲的地区，印度跟缅甸他们的宣教士是很多，就是说是在本国的宣教士，是的，在不同的 people group 里面。所以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宣教士第三世界宣教士的数目就慢慢的起来了。今天第三世界的宣教士的数目比白人多了。因为我们的那个 cross cultural 的观念已经有一点不同了嘛。像刚才讲到印度啊、缅甸这样。所以是说在开始的时候大概是欧洲的人宣教有负担，后来美洲的人，然后现在亚洲的人起来了，非洲的其实也起来了，就慢慢的起来。最近的几年里面，非洲的教会增长得很快，我们看那个图也知道。而且在公元2000年运动里面，他们真的很投入。公元2000年的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呢？他们是说 a church for every people。这个是 every people 是 people group 的意思，就是说在每一个群体里面都盼望有教会。The gospel for every person。希望把福音传到每个人当中。这个是公元2000福音变传运动的目标是在这里。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要找那些 people group 究竟是在哪里嘛，然后怎样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找到 10-40 window， 就是说最主要福音最需要福音的地方就是在 10-40 window。这些62个国家里面，这里面62个国家，97% unevangelized 的人是住在这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几个大的国家的都有在里面。中国人口占全世界的1/5，印度这些大的国家的都在里面了。所以就是说还没有 unevangelized 的 people 都是在，就97%都在里面。那天我也提到，就是说最穷的地方也是在这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会忽略一些基层的人，不论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或者是说在西方世界的教会里面，往往都是忽略一些贫穷的人。你想想在北美的华人社会里面，教会都是中产中等的阶层的，你很少看到有一些的真的是 homeless 的 people， homeless 的 person 来我们教会。香港也是一样，台湾城市的教会也是一样，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王牧师昨天提出来的就是说城市的宣教是很重要，城市的宣教越来越重要。他们在农村里面，或者说是一些小城市镇里面，工作的机会不是那么多，所以每个人都往外跑，想要到城市里面去。这个也是一个过渡的时期，从农业的社会变成工业社会的情况。特别是大陆，大陆很，我不知道你们习不习惯用那个，他们叫盲流，有没有听过？就是很多的根本他是对城市不认识的一些农村的人，他们全部要跑到城市去。大陆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用这个名词，是从农村里面一些偏僻的地方他们往城市里面跑。那其实这些人教育程度又低，能够做的工作也少，所以变成他们到了城市以后有一些真的是 homeless， 无业，好，也无家可归，也无业游民一样。所以这些人是很可怜，因为他们农村里面可能又觉得他们一辈子在那边也没有什么教育，没有什么前途，没有什么机会，所以年轻的都往外跑。可是因为他们的知识水平不是太高，教育程度不高，所以在城市里面也找不到什么的工作。而且现在就是说在中国大陆里面很多人失业，他们失业叫做什么下岗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用这些的名字。
这有什么典故没有？
那你原来有个岗工作岗位嘛，
那
工作岗位他就是下岗。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说在什么最近半年在北京啊，他们抓得很紧，就是说你没有户籍的话把你赶回去，因为你也没户籍的话你就找不到，是找不到工作对不对？
是国庆那个什么事故，以前他抓得紧，国庆以后也是，每次运动来他就
五十周年，
开奥运会呢抓得更紧，
是
看
奥运会
压力大，对对对，相当于感动，
对，
把市容搞得好一点。
我在北京当教师的时候，就是骑自行车的铃铛，车铃总是有人把车铃、自行车铃给拧下来
啊。
开奥运会以前的车铃都给你，他的所有的人都得有车铃，可是你刚上去有可能被别人拧走。
嗯。
他就自行车没有，就没敢跟他骑着上街，就是。
很厉害。好，那这个就是讲到一些公元两千年的。啊，公元两千年的复印便船运动，除了他们提出来这些的，好像是说六十二个国家很需要 Ten Forty Window 里面六十二个国家很需要，他们也带起来一个祷告运动，带起来一个祷告运动，就是我看看这里有没有这些哦。这些都是你们其实可以参考的书，这一本呢、哦、他们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把每个国家的情况，比如说尼泊尔的情况就列出来了，他究竟是有多少人口，这个是1995年他们就开始推动那些的祷告，所以是95年的。是首先他们是为这62个国家来祷告，把这62个国家的资料就写出来，让我们多了解那个国家，多知道怎样为那个国家来祷告。那第二步呢，他们就从那些国家里面选出来叫做 Gateway Cities， 就是说这些是很重要的城市，如果我们要把福音传到那个国家的时候，有几个重点的城市我们要注意，好像我们说要重点发展的地区这样啊。所以这里面是把100个国家的100个城市列出来，哪一些的地区，哪一个城市它究竟里面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他们的需要是怎样。
前一阵子那个 Peter Wagner 讲到这个 Prayer Wall 是不是重点就在这100个 city。
对，这一本书呢，它 Strongholds of the Ten Forty Window， 它这根本是为那个祷告的人来准备的一本书。那这本里面，它更分析到那个 他们的 spiritual need 是怎样，然后他们的那个 strongholds 是在哪里，那比较更清楚的。这些书是帮助我们对各国的了解。这个 Operation World， 这个是九五年版。
它这是多久礼拜是一次？
有很难讲。它现在已经有一些是在 Internet 上面。
是，我觉得这个真是
很好。这个是95年版。
嗯。
好，它是讲很好。所以我们会感觉到，就是说我刚刚所提的，就是说这些复印运动对整个复印便船有什么帮助，然后这些的 statistics， 这些的研究对复印便船有什么影响。其实我们看了这些书都可以知道这个是很重要哈。有人说你们常常躲在图书馆里面，躲在 computer 后面写书，究竟对复印便船有什么影响。其实这些书是帮助整个的教会了解，如果他不出来这些书，不做这些研究的话，我们怎样知道究竟福音最需要的是在哪里。所以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同是彼此的都要配搭来完成神交托给我们的工作。而且就是说在公元2000福音遍传运动里面投入最多的是第三世纪界的教会。Third World Churches involve 更多。非洲的教会真的是很投入。而且他们有一个差不多是有一个 coordinator 在做他们的工作。 然后现在全世界超过100个国家有他们 local 的本地的主后2000福音变传运动，在尼泊尔有。提起尼泊尔的时候，他们1950年的时候只有150个信徒，可是现在超过50万的信徒，他们的估计。尼泊尔1990年还是关闭的，基督徒传福音，90年后期才开始开放的，所以看到神的工作真的是很奇妙。他们估计到2000年的时候，真的是有50万的信徒，哇，那个增长的真是不得了，那个是 Peter Wagner 的估计。他们最近是他们的首都有一个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里面政府竟然批准他们有神学系，从一个基督徒抓基督徒进监的，可以10年以内可以准许一个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开始有神学系。
你说什么时候的话，只有150个估计。
1950年。
50年，那最近10年它才开放。
最近10年才开放。是。而且另外的有一个值得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我们华人有华福运动，他们尼泊尔人也有一个尼泊尔人的福音运动。这个也是神让给我们恩典啊，是大使命中心帮他们做的。阿牧师那天分享的时候也讲过，就是说1994年他们神让阿牧师去到尼泊尔的那个地方，来帮他们做一些的培训的工作。然后阿牧师就鼓励他们，应该开始他们本国的福音变传运动。所以帮助他们真的是慢慢起来。98有，然后99也有，2000年也有。他们的好处是怎样呢？就是说当他们想到尼泊尔人不是单单他们本国，他们也是分得很散。所以他们不单单是希望他们的运动是在他们本国尼泊尔来做，或者是说在印度的北边，尼泊尔人大部分都是在那边。他们也开始注意海外的尼泊尔人的工作，比如说他们有尼泊尔人在香港，在新加坡，在东南亚很多的国家，缅甸等等的工作。所以他们也开始派人出来关心这些，帮他们成立教会。所以跟我们华人教会很像，就是说神也是把他们带到其他不同的地方，而现在尼泊尔人的教会慢慢的在其他的地方来建立。所以那个尼泊尔的公元2000福音变传运动也照顾海外的地区。所以除了华人以外，尼泊尔人的福音变传运动是只有两个民族有，就是说华人跟尼泊尔人。
对，
所以这个是很感谢神的。
所以那些照片贴在那里的，是不是就是那个？
对，是，而且是神让华人教会来帮助他们起来的，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而且我们也很高兴华人教会对普世的福音变传有帮助，盼望能够更多的种族民族他们能够兴起他们自己的福音变传运动，这个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盼望。好，来介绍这几本书。我们常常我那天是给大家很多很多的图表，对不对？究竟福音的需要在哪里？昨天晚上王牧师也给大家一些的图表，The World by Population， 就说昨天晚上王牧师给大家，其实全部都是这本书的。
哦，很
好。
啊，所以如果你们啊，你们需要的话，其实我们那个啊，好像大使命的书桌上面也有。
哦，是吗？
啊，也有，嗯。啊，这个是啊，很好，让我们来看到整个的啊世界的需要，是就用图表的方式。嗯，然后我也提到是说回教很厉害，对不对？好，你有哈。
这本没有，去年没有 Ramadan 的那个，因为去年正好碰到 Ramadan。
啊，这是每一年他们都会有一个 30 days prayer for Muslim， 其实他们也有，我今天早上找不到那个是 for Hindu 也有。
是。
啊，所以就是说几个大的宗教啊都有，其实我们华人教会应该有一个 30 days prayer for Chinese。
哦，他这个正好配合那个 Ramadan， 对，
对，
要配合，对，
嗯哼，然后这一本就是圣灵在 1040 Window 的工作，是以一个故事的形式就啊来讲的，这一本也不错，嗯哼，这一本书呢，就是也是 Patrick 啊 Johnston， 就是啊 Operation World 的那个作者。他写的 Church is bigger than you think。他是介绍了很多教会的发展，现代教会发展。他里面提到是说，其实现在派遣宣教士出去最多的国家，如果以人口来计算，以教会数目来计算的话，你们猜是哪里？
你是国家是不是？
国家，以国家为例，
韩国。
不是，韩国的教会很多，然后人口也很多，你们猜猜是在哪里？
你说人口教会啊
的，对，跟宣教士的比例。
哦，跟宣教士的比例。
猜是哪里？我自己也猜不到。新加坡。
哦，这么近呢、啊？离我们。
你看，新加坡的教会其实是。中国人，华人教会，新加坡是三大民族，华人75%，马来人跟印度人，马来人就没有什么教会了嘛，对不对？所以新加坡拆出去的宣教士其实都是华人，印度人有不是太多，所以就是说，如果华人教会要做拆传的工作的话，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需要。从小就培养他们多元文化才比较容易。
嗯，所以北美的华人教会这个有这方面的能力。
对，啊，所以是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应该是注重多元文化的栽培，更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现在 ABC，我们说他们 ABC， 他们不懂中文，我们也好像要逼他们学中文，可是逼的时候就应该是用什么的方式 来让他们知道他们的 advantage 是在哪里。新加坡是一个很特别是李光耀是一个很独裁的，其实是一个很独裁的哈，他要不过也有时候也很难怪，那么小小的国家，其实是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了。它要生存，而且它有那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共存的时候，你就真的是要有一个强人才能够把它拉在一起，不然的话就不容易了。所以他们一直以来希望他们的 identity， 建立他们的 identity， 他们不是。不说他们是中国人，也不说他们是新加坡人，讲华语的新加坡人，OK，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是在北美或者是说在海外的地方的话，我们能够培养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知道他们原来是华人，在美国的华人出生的，讲可以讲虽然英文是他们的 first language， 可以这样说，可是我们也应该让他们知道 他们有另外的身份、
嗯、
另外的文化。如果是说如果你能够 bilingual 的话、
嗯、
更容易学另外的一种语言、
嗯嗯、
这个是我们可以效法新加坡的地方、
嗯、
这本书是不错，他讲到很多，其实我有一些的资料1900年到现在的资料都从里面出来的。好啊，实际方面怎样来帮助教会对宣教更有负担？第一，我感觉到是在圣经的教导方面，比较全面性的，让他们知道整个神的救赎的计划是怎样的一个情况。第二点，我更加的盼望能够我们对宣教为宣教的需要的祷告。然后第三点，盼望鼓励弟兄姊妹真的能够多注意一些有关各国需要的，就说透过一些书啦或者是怎样啦，能够可以知道各地方的需要。那这样的话宽阔我们的眼光的时候，打开我们的眼光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好，第四方面，我愿意教会的负责的同工或者是拆船委员会的同工去参加 Perspective 的课程。就说 U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 他们在很多的地区都有 Perspective 的课程，这个是比较 systematic 的，有系统的把整个的宣教的概念啊，各地方的需要，福音的需要，各地方福音的需要都放在大家的面前。东部应该有 Dallas 也有， Houston 也有，很多地方都有。如果大家想要找到那些的资料的话，我可以帮你们找看在哪里。他的这个是他的 Reader 那个，这个是今年出的第三版。它里面是从 biblical 的 perspective 来讲到宣教的需要，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rategic 的 perspective， cultural perspective， 就是说很多不同的方向来让我们更加的了解。
这些人的名字都好熟。
对，这些都是都是 很主要的教会的领袖哈。其实如果你们自己有人带的话，用这一本书你做你们一年的主日学的课程。
是
哈，
一年他们看到这一本都不来我的主日学班上。
你不要 整本给他。这个是很全面性，真的是很全面性的一个，就让大家可以真的是了解什么叫拆船。
Yeah. Oh, 这个真的yeah. 我想如果不一定是主日学啊，如果说我能够跟我们的 Mission Committee 的所有的 member、go over 至少一个 perspective、一年 go over 一个 perspective 的话，
对，
我们教会我想就这方面就比较上了。
是所以就是说在拆船方面还是西方的教会比我们走在前面，我们要从他们的经验里面学习。
这本书很好，因为是 paperback。
这个是他们只送了两本给我们，一本给王牧师，一本给我，因为我们帮他写了一篇关于向中国人传福音的。
哦，这很新嘛，
好，今天本来是想要印这一篇文章给你们，就是说教会里面你们选宣教士的时候怎样选一些的宣教士，就是有些什么的准则。这个是其实虽然是已经蛮旧的了，不过我觉得他的 points 不错。就是说 是香港拆船联会，好，坐，没有没有关系，因为就是说我们常常教会里面就觉得啊，如果有弟兄姊妹愿意做宣教士，究竟他合不合适做宣教士？如果是帮助啊，他们选的时候，甄选的时候，应该有哪一些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啊，也啊是很简单、很实际的一些的点，让我们知道。
嗯嗯。
好。
所以，嗯，昨天回答啊伟川那我们的问题就是，大神中心怎么样？啊、
对，
就是说他们在这边 residence 至少一年这种，就是。
嗯，对，而且就是说你需要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心理的健康等等这些的都、
啊、
都要注意，因为如果他的心理的健康不是太什么的话，到一个不同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 break down。
嗯
哼，
嗯
啊，这些的。那从香港很好，他们组织一个叫做香港拆船事工联会，就所有的差会、所有的教会啊，他们有啊、差传委员会的，他们都会参加香港差传事工联会。
嗯，
香港差传事工联会就帮他们，就有一个根本是心理的医生在里面，
嗯，
就帮他们来做心理测验。
嗯，
那些宣教士做心理测验。
嗯，
然后就告诉你是说他适不适合去那个工厂。
嗯，
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也怕如果啊、北美的华人教会差会越来越多的话，也应该有这一方面。
嗯，
因为不，毕竟就是说，如果是不啊、英文是我们的 second language 的话，我们去见一些外国的那些心理辅导员的话，大概不是太了解我们的的 culture， 没啊。所以如果能够所有的差会能够组织一个叫差传事工联会，北美的华人拆船事工联会，而且里面也有这些的服务的话，这个是我想应该是我们以后应该走的路。
嗯，
好，讲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还有半个钟头的时间，我想我们需要可以有一些的讨论，或者有一些什么的问题，或者你们想要再讲哪一方面的事情，我可以再。
记得我看过这个，但是我什么都不记得。
你不记得？可是你记得。不是，有时候就是说你们嗯，对那些资料不是太注意，对不对？
对，就是当时通常从等于是从一个bystander。的一个角度来读，把这些当作一个 information 供参考。
嗯哼，
也许讲到的时候 illustration 就是这样而已，没有想到就是说 OK， 那这个跟我们教会啊、有一个有什么更深一层的 calling 啊、没有这个。所以我看 Christianity Today 就是这个问题。magazine 呢，就把它当成 magazine 来看啊，这个。
嗯，是每一个人的重点会不同啊，啊，因为我是搞宣教的，
是
啊，所以就是说我遇到这些的资料，遇到这些书，我就比较注意一些，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Yeah.
我可能对于研究神学的问题的那些，我没有那么注意，对不对？
对，这 yeah， 所以 yeah， 尤其是去年十一月啊。通常只是翻一下，然后看到这个，我对这个是很有意思、很有兴趣的。尤其他一开始是讲到这个 world mission 这方面，就是 global 嘛。
嗯哼。
然后我就开始找看有没有中国啊，我好像没有，是吧？那我就啊，就随便几个地方看一看，看越南的啦，就是看一看大概就什么样。所以，呀，所以还是缺乏一个 global 代表嘛。
哎，你可不可以分享你刚刚去巴拿马的时候遇到一些的什么的问题？
哈，
然后就说你怎么解决，或者是说你到中国去教英文的时候，也曾经遇过一些的什么的问题？这样的话也可以给大家一些的参考。
对，你刚刚分享，如果就是，对，当然我们 就是什么人都有自己的软弱，是吧？自己的过去有些。
谢谢啊。虽然我的中文不太好，但是我试试看可不可以用中文分享。因为我以前我就是虽然我去到美国接受福音信了主以后，就是很有兴趣做宣教的工作。我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中国文化还没有完全了解。所以如果我出去的时候，我过去的神对我有特别的恩典，我去中国大陆教英文，碰到别的中国人，好像我要问我自己，我是不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我就是慢慢就是对我自己有一个警觉，就是我如果神的旨意就是生我出来就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我应该是说我是中国人。所以从这里慢慢的开始，我发现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我的舅舅的关系也开始比较好一点。最近我现在去到巴拿马，也对中国人传福音，也是学了一个功课，因为我妈妈最近跟我一起去，她会探访我在这边三个月，所以我的妈妈也不太容易住在一起，因为她有很多事情要告诉我啊，或者恭敬我啊，为什么要传福音啊，为什么要出去做什么，好像就是，所以我想到以前的东西，就是我没有了解他的思想是什么，但是我探访的时候，我就是很多中国人都是开这个铺头，有一个家我特别的主意，就是我跟他他有一个孩子，就是信了主了，就是开始有训练呢，所以他的妈妈也对他不太好，有些恨的态度对他的儿子，所以我跟他问，为什么你要恨你的孩子？他已经信了耶稣了，所以他提了出来，这个因为他常常出去啊，就是不管我们的生意啊，我就是在这里一个人做啊，很累啊，是吗？所以我就是开始想到我妈妈的概念也是一样的，所以他完全告诉我，我就是开始明白我的妈妈的纪念对我也是一样的。所以因为我小的也是好像常常都出去，所以我从就是这我知道啊，我就是很 understand you， 就是但是如果你信主，你要不能恨你的孩子，因为你的孩子这是你的骨肉的一个人，你生出了你的孩子，你那么可以恨他了吗？所以我就是开始，所以我自己有学了功课，借着通过这个复试里面，就是明白我们自己的文化。如果我就是了解更深了我自己的文化，才能够帮助这些人。如果我不了解他们，我并不能就是什么都不能帮助。所以这是我自己的功课。所以从今年开始，我就是有一个新的 confidence， 可以对一这些的普通的华人可以传福音。我现在又慢慢又了解他们，所以我就是主要要把耶稣的爱就是送给他们。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星期天开始有这个牧师很厉害的塞班的，我最近上个星期上个月开始有一个主日崇拜，又现在有四个人参加10 new believers 四个，所以我们的希望是慢慢这个福音站可以变成一个教会，但是这个是神的旨意。到现在在这个萨拉尼达这个区里面有我大概要 五十个华人家庭，这是我们的对象，我们的 target group， about 50 Chinese family， 五十个，
一个 family 大概会平均有多少人？
都是三四位，三四个。
你说塞班名字？塞班岛的
没有
okay，
塞班岛就完全不一样的
okay.
这个是巴拿马其中一个
小城
一样，
小城
好像叫教区一样的，就是
说它是在巴拿马的有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嗯哼，
是 Colon 还是哪里去开的？
嗯，Colon 现在 Colon 开的，嗯哼，
过了
个人吧，
对，
你知道？
我不晓得，我
个人好像他们是用这个。
哦，
对，
回去研究一下。
就说巴拿马是两个主要的城市，巴拿马市跟这个是有华人教会。好，
嗯哼，对。
哦。
Then they split， 对，
分堂，
对。
有华人教会，现在就是说，这个教会开始在另外一个城市开始有希望建立分堂，或者是说
福音站。
对。
而这个地方就叫什么？
Sabanita。
Sabanita。
对。
这个好像有点印象哎，我从瑞士都不晓得。
啊，那个城市只有五十个家庭。
啊。
然后他刚开始工作，现在准备崇拜有十个人。已经不错了。
哦。
啊，五十个家庭的话，他说一个家庭大概3亿元的话，150人，还有10个人来参加呀。
嗯。肯定一个人在那边。
对，
负责
的，对，报了格隆教会，每一个星期都支持，有一些人都会去。
哇，
就是帮忙，对，所以很感谢主，这是我们的盼望。
哇。
S 才香港出生，6岁来美国，对不对？
对。
好，就是来美国是在纽约的地方。
嗯哼。
他一直是在台湾唱。
我也发现。可能华人教会在北美差派宣教士比较多的，或者出去的就是像 New York City 的教会，或者是 LA 的教会，所以我想你刚才讲到那个多元化，确实是有影响。
所以如果是帮助北美的华人教会有多元化的训练的话，可能要鼓励我们自己的教会跟本地的其他种族的教会有一些的。
对，我觉得第一步要华人教会要来面对第二代这个 youth， English ministry 这个的问题，因为我就是发现了在教会服事这一段时间，常常我们教会讲到 OK， 我们 youth ministry 怎么办，是不是要请个 youth director 啊？这个没有问题，可是要走下一步说 OK， 我们要找 English pastor，这个就开始就困难了哈。这个中华人第一代移民很怕失去自己的 identity， 怕说哇这个讲英文的人越来越多，那我们不就变成外国教会啊？对啊，对啊。那这个尤其是从这种查经班开始的这种教会，因为第一代移民为主啊，这样子有这个 fear 在那里啊，很糟糕。
对。
那如果能够克服这一个，我想才能够进入一个新的 perspective。Yeah， 不晓得你在教会里面成长的过程，你自己的 experience 在这上面怎么样？就是教会的这个 paradigm 的 change， 你有怎么样的comments？
其实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自己的没有一个华人教会很好陪着我，就是训练我陪着我，这是从我的 foundation 都差不多都是从外国的教会来的，从这个 Unive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就是一个美国的 campus ministry， 所以我慢慢开始就是我父母也没有信主，所以没有带我来教会，是吧？这是 不可能。所以神就是借着外国人教会传的福音给我，就是给我一个装备，还慢慢就是开始有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我以前去就是英文部，我们的教会有英文还有中文部，但是我就是我自己决定我应该要去中国，因为我是要去中国大陆可以传福音，所以慢慢开始我从这个英文部去中文部，但是我是两个方面都是很大的需要，自己有需要，很多从美国长大的人都自己的 identity 都没有认识的，
您觉得怎样帮助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他们知道自己是华人的身份，虽然是在美国的出生的，应该怎样可以帮助他们？
应该是很容易解决。
从家庭里面做起，
对对，从家庭。
因为我记得王牧师的儿子那个时候他去香港的时候好像也是七岁，好像他们那个时候听他们讲是说，当然他是在这边出生，教育全部都是英文的教育，他完全不懂中文的那个时候，所以他去到香港的时候，香港很多是英文学校嘛，他根本是去那些英童的学校，是为英国小孩的，他去那边去上课的时候，那些英国的小孩子就欺负他，人家问他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美国人，因为都已经习惯了嘛，他在这里出生，我是美国人，那些英国来的小孩子就说你哪里是美国人，你是中国人，他就打起来了，就说美国小孩子很容易打架的嘛，就跟他们打，然后打完了以后回家的时候就问他爸爸妈妈，究竟我是什么人？所以就是说怎样来让他们知道，虽然他是在美国出生，可是他的本族可以这样，本族父家是中国人，这个的确是要从家庭做起，教会也可以有一些怎样的那个慢慢的让他们知道。现在王牧师的儿子英文、广东话跟国语都可以讲。
他现在在哪里？
在 LA。
好。
还有些什么我们要讨论的？如果以后你们需要些什么资料需要我帮忙的话，随时可以跟我联络，如果我有的话，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你们。
好，谢谢。
如果有一些分数OK。好，我今天没有把所有的都带来，太重了。
你可以帮助教会的 mission committee， 就是说你 compile 一些的 reading material、 reading list 这样的东西，
okay，
是吧？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其实我也曾经帮过一个教会他们的 mission committee， 来讲他们mission committee 的 retreat， 就要把整个的宣教的概念告诉他们，然后就prioritize 他们的宣教的 actions， 这样，我可以做这一方面的。
甚至像 regional 的就是一个，就比如说如果能够把 Boston 教会地区教会的 mission committees 都把他们集中起来，虽然在 Boston 那边十几间教会可能只有，
您是哪一个教会？
我是在华人福音堂，在西边那里，那我们跟几个教会，那边大概有四个教会是比较大的，这四个教会里面我们最小，最大的就是 BCEC 华人布道所，是冯雅各牧师，那再来就庄主坤牧师，他们在教区，再来是我们跟罗威尔教会，他们就差不多刘建树牧师。那这四个教会都有很developed 的 mission committee 跟这个 mission budget， 而且都很 active，
我们是最差的啊，其他就是我们做的最少了，最晚、嗯。那么其他三个教会的 mission 也都做得相当不错，啊、所以说如果说，譬如说四个教会，然后再邀请其他教会，也许就是少数的同工有负担的，一起来一个 mission 的一个 retreat， 像这样，我想也蛮 effective， 就是我这一次在这边学到的一个 lesson。
嗯嗯袁弟兄有没有什么？
我先听你们讨论。
一起讨论。好，这样的话，我们有一段祷告的时间，好吧？哈，每一位都可以开声祷告，然后最后我结束。
主啊，天父，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再一次领受，借着众先知晓谕我们的列祖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意象，就是主万人要因亚伯拉罕的信而蒙福，今天帮着传到我们手上，愿啊众人能够在我们身上看到主耶稣基督福音的能力而蒙福。主，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过去心胸狭窄、自私自利、各自为政的罪。主，知道我们过去生活在撒旦的权势底下，我们的心胸就狭窄。主，的眼界就短浅，主啊，进入到你的国度，主，我们还是啊、有很多时候好像带着埃及的那一切的意念，要进入应许之地。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地方更新了我们的心智，让我们看到主你的美地是要给万国万民来居住。主，我们感谢你，恳求主你恩待我们，叫我们把这样的意象带回去，用耐心与爱心来浇灌，让弟兄姐妹很能够在他们所能够领受的地步上面一步一步的来接受主这样子的一个意象。恳求主你也给我们耐心，在这段等候弟兄姐妹一起跟随的时间，我们自己能够保持我们心中的火热。我们就恳求圣灵继续来在我们里面做工，帮助我们，叫我们继续的活在这个意象里面。主啊，我们仰望你，为到我们回到教会去，回到工厂，有许许多多日常要忙碌的事情，我们恳求主你圣灵保守我们在这些的忙碌里面不失去我们的意象。主，我们仰望你，愿弟兄姐妹从我们身上看到主在我们身上的荣耀，以至于他们愿意站在这个荣耀里面，也在这个荣耀里面找到他们生命的目的。主，我们仰望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
名。阿门。亲爱的天父，我们就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高举你的名，就是因为你就是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就是差派的耶稣基督，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就是在你的国度里面的。我们请你就是今天晚上有一些人要考虑我们愿不愿意奉献我们自己，请你就是把过去这个圣期很深的你的圣灵，通过你的圣灵的感动，就呼叫一批人在这里可以奉献他们自己。我们知道就是工作很多，但是你的工人很少，请你大发你的工人，到你的工厂里面可以完全你的使命。谢谢你给王牧师这个印象，这个概念，就是把这个复印变成，就是谢谢你主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领受你的爱，请你继续恩待我们，继续就是鼓励我们往前走，不会掉了你的火热的心。 谢谢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主耶稣，我们再次的谢谢你，让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能够在你面前有很好的学习。
谢谢主，谢谢。
在过去几天里面，你借着不同的讲员来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也分享你的信息，分享各地方的需要，分享中国参与普世宣教应该有怎样的准备。所以这些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在愿意把我们自己放在主的手里面，主求你拨开使用，无论你要我们是怎样的一个方式来侍奉，全时间侍奉、代职侍奉、在本地侍奉、在海外侍奉、在自己的岗位上面侍奉，主啊，求你都帮助我们愿意接受主你的托付，也愿意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在你的恩典之下做好你所交托给我们的工作。主，谢谢你让我们这几位的弟兄姊妹能够一起的思想普世宣教的重要性，普世宣教的需要。主，你把很重要的责任放在我们的面前，主，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做领导的同工。主，既然你们让我们看到这个意向，看到这个需要的时候，也帮助我们把这个需要带回我们自己的教会，鼓励帮助弟兄姊妹来看到需要，而且也回应主你的呼召。所以当我们思想到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需要真的教导我们的会友有 bicultural 的观念、bicultural 的 practice 的时候，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特别是OBC 跟 ABC 中间的关系，主啊，求你继续的恩待，也让 OBC 知道怎样帮助 ABC 了解他们的 identity， 也知道这个是神给他们的恩典，他们从小就开始可以有双文化的认识，双文化的了解。主啊，这个是真的是踏进拆船里面的一个很好的的装备。主啊，求你继续的恩待。主啊，我们真的是把每一个华人教会交在主的手中，求你一步一步的带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